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托克维尔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出于理论的兴趣，而是为了他的祖国的未来。他的晚期写作集中于法国政治，他仔细考察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对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他发表了真知灼见。他指出了大革命的必然性，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也指出革命有可能为新形式的暴政铺平道路。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十一对革命的反思。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那么这部书的主旨是什么？请您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这当然是一部名著了。它是一部呢，以历史和政治哲学的眼光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托克维尔在这部书，他一开头就声明啊，说这不是一部法国革命史，而是一部对法国革命的研究著作。也就是这部书不是记载法国革命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回答这些事件为什么发生，今后会演化成什么。当然，为了能准确判断革命的性质，必须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为此呢，托克维尔大量阅读政府文件、档案、财务报表、公示文告、各个等级撰写的陈情书等等。但是他梳理这些史料呢，他不是为了去编写一部革命编年史，而是以天才的巨眼洞察这些历史档案中所隐藏的一个民族的愿望、欲求。因为正是不同等级各自不同的欲求，推动着法国社会的惊天巨变。托克维尔在书中说，我献给公众的这部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的垮台。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才智之士中啊，有很多人是痛斥法国革命的，比如我们在前面给听友介绍过的麦斯特，他就说法国大革命它就是一场疯狂的疾病。英国的伯克呢，是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主将，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在这场革命中呢，有许许多多事情都以最荒谬、最荒唐的手段，并以最荒唐的方式发生了。在这场革命中，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合在一起。但是托克维尔他不这样看，伯克所批判的法国革命中的各种罪行呢，它确实存在，托克维尔却在这些罪行和混乱的背面看到了另一个维度。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他们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
像托克维尔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过、亲友上断头台的人，对法国大革命能做出这种评价，太不容易了。
确实如此，这就是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他要不带偏见地去评价这场革命，而不是囿于自己的贵族立场，这才显示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风骨。但是呢，尽管托克维尔肯定大革命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理想，他更要指出 这场革命是怎样陷入了大恐怖，而且革命热潮一过，人们又为何迅速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甘心拥戴拿破仑的暴政，随后又拥戴被推翻了的旧王朝复辟。他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终目的，忘却了自由，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他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力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尊贵、最崇高的成果。托克维尔在这里指出的问题，在世界上后来的某些革命中呢，仍在重复上演。最典型的呢，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今年的9月5号，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列宁指示下发布红色恐怖令100周年纪念日。这个红色恐怖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屠杀了各种布尔什维克认为有危险的人物200多万。布尔什维克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号召，鼓动底层民众推翻合法政府，然后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残暴的专制国家。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还见过一些。那么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两重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从革命初起时人们追求自由的激情转变为革命恐怖，而在革命落潮后人们又甘愿臣服于专制统治，其关键点何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对自由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只有对自由坚韧持久的热爱，把个人自由的达成当作革命的最高目标，才能使革命成为推动社会与个人走向光明的动力。所以他自己说，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什么人关心什么是自由了。
法国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被轻易抛弃呢？
这个问题呢，托克维尔他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呢，专制制度它会诱使人去只关注个人的利益，而压制公共品德。因为所有的专制暴君都害怕有特立独行的个体关注社会弊端，因为这些关注会随时质疑暴政统治的合法性。其次呢，专制制度它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情操，一起共同行动的机会。他要的是一个个分离孤立的奴隶，而不要能共同维护自由的公民。第三，专制统治者宁愿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为金钱而奋斗，他呢是要诱发人的贪欲。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贪欲使对物质利益和追求的享受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呢，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他断言，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只有专制制度能对人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所以呢，当社会沿着专制统治者有意导引的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对自由的关注那必然会淡漠。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讲过托克维尔对自由的阐述，现在呢，当他反思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反思大革命向专制制度的转变的时候，他再次强调这个立场。他说，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 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且日益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呢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那么听友们，不要忘记啊，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它可以导向一种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那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他断言，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的下降。
好的，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0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11对革命的反思。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